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
嗯，
介绍这首诗歌，把我们带进你的一生。你出生为爱我，你死为救赎我们，你埋葬为要除去我们的罪孽，你复活而升天，让我们能够得胜。一日你再来，接我们进荣耀当
阿
中。主，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赞美你。当我们一同今天晚上来，看在四福音的总结的时候，我们求你的圣灵把你自己的一生再次启示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实在是看见你的脚步。看见你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样式。我们把下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阿
这样的
门，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
阿门，阿
的，
门。
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四福音查经的最后一次啊。今天晚上是一个总结的交通。那我们三位弟兄，十二个孙弟兄，我们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交通。我们为了这一年多的时间。主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实在是要献上深处的感谢。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借着查考四福音，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平，也更是呢，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有的这些工作，看见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在教会当中的心意。那我们盼望着这些我们所在圣经里边所学到的、所交通的，不仅仅是一些知识道理，乃是实在是我们个人。生活当中能够在我们生活和服饰当中都起到引领的作用，在我们生赐给我们生命的，觉得这首诗歌今天晚上我们唱这首诗歌对主的一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哈，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只是一个非常可能是一个非常概括性的我们还记得孙弟兄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查考四福音的时候。跟我们有一个总论，好，那里边呢，跟我们提到许多非常重要的一些点。那今天晚上我们也会在这些点上稍微有一些回顾，然后呢，借着我们所交通的，再有一点点的总结的感觉，好。那我今天要先交通的两个点，就是要看见神的旨意就是基督，啊，这是一个中心的思想。孙兄在开始的时候，在我们四福音查考四福音的时候，一开始就给我们讲到一个中心的点，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圣经里边看见神的旨意就是基督，那这是一个读圣经的一个最，我觉得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原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整个圣经里边神的心意都在基督身上。也是能够抓到一些圣经里边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神的旨意就是基督，因为在他在创立世界之前呢，神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计划，完美的计划，就是我们讲到神心中那个永远的旨意，这个旨意叫做永远的旨意，那是从时间开始之前到永世当中，神的这个旨意是一个不变的，是一个。不随时间而改变的，所以它是一个神心中那个永远的旨意。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呢，神的这个旨意就是基督，他的神的旨意当中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在这个读这个四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见神是，特别是四福音哈，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平，是借着四本福音书，把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生活。神所要的心意当中的人，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所要看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基督是神心中的一个那个心意。四福音是要把这件事情呢，完全的显明出来，显明在我们中间。那神借着在旧约的时代，也是不仅仅在旧约，在新约的启示录里边都提到呢。有四个这个形象或者是脸面在旧约的这个以西结书里边提到有四活物，这个四活物呢有四个脸面前面有狮子的脸和牛的脸，还有人的脸，还有鹰的脸这是讲到这四个脸面。那这个在启示录当中呢，也同样的提到， 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是神在启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的这个所表现出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四个方面。所以刚好呢，神就要用四本福音书来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生命的性质。那这四本福音书就对应着神在旧约当中所启示，在启示录当中所启示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这个不同的方面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活出来的是神所要的那个完美的生命，是要用四本福音书才能够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边呢，就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王，相对于在旧约所起诉的，就是狮子，用狮子哈，狮子呢就是代表一个王的一个那个感觉啊。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王，讲到他强调呢，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一般来说来呢，是要好像我们觉得马太福音是对着犹太人所写的啊，讲到其中讲到他是弥赛亚，天国的君王啊，有许多旧约的预言都在这本书里边所提到的。讲到神的应许，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仆人啊，是我们所以看见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这个有家谱，但是在马可福音里边呢就没有讲到家谱，因为他是仆人，这个是用牛的这个形象来代表出来的啊。我们知道牛呢是一个。在我们的生活常识当中，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勤劳、服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本质啊，所以对于这个仆人，所以没有需要有家谱，所以在马可福音里边，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有很多劳苦的服侍，都是以这些服侍为例子来表明他在地上的生命。他是虽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神的儿子，可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却是一个仆人，一个服侍人的形象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觉得这个呢，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在实际生活当中，服侍的生活、家庭生活或者我们的环境当中，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人子啊。所以呢，在路加福音里边特别记载他的身世、出生、童年，强调他这个作为人的一个真实性。所以他完全可以，神完全可以来到这个地上，直接就成为一个君王或者任何的地上这个有权有势或者是任何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在福音书里边看见他是一个。童女玛利亚所生啊，是一个生在马槽里，一个卑微的，并且呢，按照这个人的成长这个过程，记载他的童年，他的长大啊，所有的这些，我们看见记载他是一个人的形象，但这个人呢，却是一个神所要的一个真人，是神心中那个完美的人啊，是人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式。我们都是人，但是呢。我们已经是不是神心中所要的那个人的样子，因为从亚当和夏娃开始，人的性质就已经变了。亚当和夏娃，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因着罪，已经那个样式已经被形象已经被破坏，就是他生命的本质已经被破坏，所以我们从他所继承下来这个生命的本质都已经是不完全的。那约翰福音呢，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有属天的生命，所以是用鹰的形象来代表的。一开始就讲到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主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这本书里边特别强调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讲到那个生命的源头，其中又特别强调的七个我是哈，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这些我们在前面都仔细的交通过啊，所以启示他是那个神的儿子，有一个属神的一个这个生命。那我们知道，圣经里边呢是讲到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名字和他的这个职分，名字和职分。耶稣基督，耶稣的意思呢，就代表着在他是个救赎主，因为他本身这个意思，耶稣他的原来的希伯来的文的意思呢，约就是跟约书亚是一个同样的发音的啊，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赎，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呢，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是救赎，是救赎的意思。那基督呢，是他的职分，是他在地上的这个职分。基督的这个希腊的文的意思就是Christ 基督的意思哈，在希伯来的文里边呢，也可以我们在圣经里边也常常看见用弥赛亚来形容的。弥赛亚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啊，神在这个以色列整个这个历史当中，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表明这件事情。所以呢，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有三种人，他们是受膏者。这三种人呢，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三个职分的人，他们都需要受膏，然后才能够承接。是承接神的职分啊，所以，主要是基督的意思呢，也是受膏者的受膏的意思。那这些人他们，因为他们都是用来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或者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但是这位人呢，因为是有限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来预表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旧约的时代就看见神用了很长的时间，用了许多的人。哈，我们今天晚上当然没有时间来一一的看这些人，但是神用了许多的人来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他在他们身上呢，都是不完全的，但是从其中有一些生命的表现，能够表现出基督所要需要带出来的意思。但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在旧约的时代，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在这个三个职分上同时来代表主耶稣基督，有的可能是一个职分，有的呢可能是两个职分。比如说，有的呢可能像大卫大卫呢他是君王，以色列当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同时也是一个先知。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彼得就说呢，大卫先他是先知，他就表明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他所以大卫呢他是。君王也是先知，但是他不能够有三个同样的职分都在他身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撒母耳，撒母耳呢他是利未人，所以他是祭司但同时呢他也是先知，所以先知撒母耳他，但是他整个这个在这服侍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表现出他的职分是祭司的一个职分。所以我们看见所有的这些旧约的这些受膏者，是神所拣选的。赐予圣灵能力的这些职分，都是来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当时间合适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他就成为那个弥赛亚，就成为那个受膏者。但是在他身上呢，却同时有祭司、君王和先知这三个职分。所以，等于是神的那个心意，神的那个永远的心意要在地上建立。兴起这个设立这个弥赛亚要成为祭司、先知和君王的身份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他一个人在地上能够把神这个心意来完全的表明出来所以他是君王，也就是说他是有全能的有能力的他是先知，他把神的话传给人，传给这个传给我们。他是祭司。我们知道他是大祭司，现在我们每天在祷告，但是我们知道呢，还有一位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祷告，这是更重要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三个职分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所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基督，他是那个受膏者。这是一个非在我们认识主的这件事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他是基督，他是受膏者，他同时兼有 君王、祭司和先知这样的一个是功一个功用啊，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拯救者啊，他能够呢带领我们进入各种各样的征战，并且得胜，并且他自己用自己的生命借着圣灵把神的话启示在我们中间，而且呢，他为我们天天为我们祷告，成为那个大祭司。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认识，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的人叫基督徒，基督徒原来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这些人是像基督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呢，在我们每位信主的人身上，都有这三方面的功用。但是没有这三，没有这个职称，没有这个职，这不是像主耶稣基督，他可以是祭司、君王和先知，有这样的一个职，那个称呼，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职分的。我们是有这个生命的功用啊，那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在地上，我们虽然不是君王，可是圣灵去赐给每位弟兄姐妹们有权柄，可以跟仇敌撒旦征战，可以像君王一样有权柄和黑暗的势力征战。那圣经神也赐给我们这个先知的职分，就是说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以去读神的话。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圣灵都可以开启，然后我们可以彼此交通，我们可以把神的话传递给弟兄姐妹们，更是。也可以把神的话呢传递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们，这是一个先知的一个职分。那当然，祭司的职分就是我们可以彼此带到啊，这是一个更清楚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呢，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开始把这几个感觉跟弟兄姐妹们交通一下，把下面的时间交给 Sherwin 弟兄。
好，弟兄姊妹们，晚上好哈！感谢主，今年一年，今这个一年半里面啊，真的是啊，把我们真的是感觉到神一路的恩典跟他的丰富啊，我非常的感恩，跟弟兄姊妹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一同的追求，一同的成长。那弟兄们的安排呢？现在我会跟弟兄姊妹讲到啊，就是在这一个四福音里面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呢，基督的生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我们主观成长的过程，那个非常的重要。这个四福音呢，在我们一直以来读的时候呢，看见我主耶稣的一生里面呢，所有的这些经历，原来全部都能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主观经历。这个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所以呢，当我们在一年多前开始一起读这个四本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了里面呢记载了许许多多主耶稣的一些的故事从他的出生到他的成长，到他30岁出来侍奉然后呢，在那3年半之后呢，他到十字架为我们死死了还埋葬了。不但埋葬，还到复活的整个一生的过程，33年半，非常多的一些的故事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再一次的跟弟兄姊妹彼此鼓励这个读福音书呢，不单只是说我们来温习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那个道成肉身地上行走的那个历史的事实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抓住历史的事实，主耶稣2000多年前所做过的、所说过的，我们都应该知道。但是我们从另外一面来说的话，更加重要的就是讲到我们这一个基督的一生，要在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属灵生活的这个成长的一个主观的经历。这个非常，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因为呢，我们知道啊，主的生命啊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四福音的所有的这些故事呢，都能够在我们的主观经历中成为真实的，都成为真实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 经历这一个成长的过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记得在1年多前呢，我们年长弟兄一开头跟我们交通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经文来鼓励我们，就是在彼得前书2章21节那里有一句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重温这个彼得前书2章21节，21节哈，我给你弟兄姊妹读一下。彼得前书2章21节，他这里说：“哈，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四福音里面的这些？记载里面呢，成为我们属灵生活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呢。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他成为了我们的榜样但是呢，我们同时呢，要天天的跟随着他的脚中行啊。所以呢，这个四福音书呢，指出来，好像在地上面主为我们走出了一条路，这个路呢，充满了主的那个脚印哈。那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今天呢，就是讲到呢，当我们一步一步的踩在主的脚印上，跟随他的时候呢，跟随他往前呢，我们就能够呢，能够跟主呢一同的，在这一个属灵生命中有共同的经历，能够经历主的带领，跟经历他的真实。我还记得好几次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常常用这个字啊，用这个词来鼓励我们了。他跟很多的人讲话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有好几次我在预备的时候，主好像在这里就提醒我哈，我们做基督徒啊，要有一个心智，就是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督徒。跟随主，跟随他的脚中是没有捷径的。跟随主的脚中呢，应该是一步一脚印的跟随主啊。跟随主呢，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跟随他。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一个过程。虽然这个是可能会比较缓慢哈，可能这样子会比较经过很多的一些的艰难呢，但是呢，属灵的事情啊。年长弟兄常常提醒我们是没有捷径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实实在在的有一个心愿，就是实实在在要跟随主啊，感谢主哈。那么我们也讲到啊，这个主耶稣呢，他的一生让我们看见四福音讲到他的一生。那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这个生命呢，今天在你跟我的里面，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得着这个新生命。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种子。我们知道这个种子呢，虽然一开始很微小哈，但是它里面所包含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潜在的那个东西非常的丰富。那所以呢，这个种子呢，必须要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它才会开始长出这一些根呐，这一些叶子啊。花啊，还有最后可还要结出很多的果子哈，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呢，必须有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四福音所有的这一些所记载的内容呢，就是来形容到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重要的这些主观的经历。不但如此啊，很奇妙的弟兄姊妹，我们还知道啊。当我们真的是实实在在这个生命中追求成长的时候呢，很奇妙，弟兄姊妹，每一次当我们来读圣经中的这个四福音主的一个生平的这个记载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发现我们会有新鲜活泼的领受，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到哪一个阶段，我们的生命成长到哪一个程度呢？决定我们能够领会四福音里面内容的到什么程度哈，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个成为我们今天的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就是当我们好好一起来跟随主，我们一起成长的时候呢，每次当我们读主的话，我们一起来交通的时候，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到底里面的那个丰富啊，是多么的大，所以非常的宝贵啊，我们能够看见。 那么后面呢，我就跟弟兄姊妹再讲一讲这个四福音呢，有三个大段，跟主耶稣基督的一生有分成三个大段，我们再提醒一下，就是第一个大段呢，就是他的早期30岁以前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他中期在地上3年半的出来侍奉以后，一直到十字架那个中期3年半的侍奉，公开的侍奉，然后第三个大段呢，就是讲到他后面晚期，从坟墓到他的复活的这个过程哈，那我们只能够简单的点一下中间这三个大段的一些中间的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彼此的提醒哈。从主耶稣降生道成肉身到他30岁出来受浸传道之前哈，我们看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我们看见就是他道成肉身降生在地上，在马槽里面。所以，我们一开头的时候，连长弟兄就提醒我们，今天这一个主耶稣的生命，当年如何降生在马槽，今天成为我们生活的属灵的生命的经历的时候，就看见主同样的降生在我们这些人的里面。所以，连长弟兄提醒我们哦，这一个我们里面的光景，可能比当年的那个马槽更糟糕。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所以呢，这个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就是感觉哇，主耶稣既然愿意在我里面，哎呀，我们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感恩。我们的主愿意卑微他自己来在我们里面，这样子哈，这个是非常的宝贵的一个看见哈。那第二个就是讲到他在早年30年中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四福音记载他的事迹啊，非常的少。在那30年中，我们看见了，就是讲到羔羊的默默无声，他在地上面，隐藏他的自己，默默无声。但是我们却看见，就好像在他在圣殿那个童年12岁的时候呢，他却是以专心的以父的事为念。哎呀，感谢主，弟兄姊妹，他是一个隐藏的生活，但是他里面的心永远是向着主父的事为念的，所以非常宝贵。那么到了中期，这个在他从30岁受浸，然后呢出来侍奉那3年半，直到上十字架为我们死，我们也看见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从他出来受浸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受了施洗约翰的受那个浸，这个受浸的意义，我们弟兄们一再的在那里有交通了。那今天我们再强调说，就是呢，讲到这个受浸的意义，主耶稣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什么是受浸的意义呢？就是呢，他不活在自己的里面，不活在己的里面。所以主耶稣他出来侍奉的时候呢，就第一时间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受浸，就代表呢，我们侍奉的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放下自己。就是不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呢，在那3年半的公开的侍奉里面，我们看见主的这个侍奉的一个原则，也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原则，就是十字架的原则，弃绝己，不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同时也看见，因为主耶稣在这个原则中，他坚持他不活在自己里面，他活出。啊，他就按照父的旨意在地上这样子侍奉生活，所以呢，他的侍奉到哪里，就显明出主耶稣的不一样，对不对，弟兄姊妹？他就是不一样。所以呢，主耶稣到哪里，就显出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文的那个假冒伪善的光景。主耶稣到哪里，也同时显出他跟随他的门徒们在天然人中间的那个好的肉体是一无是处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记得彼得的失败，对不对？我们记得主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是不是？因为他就是不一样，他按照神的这个十字架的原则，在地上面为我们成为了美好的榜样，今天也成为我们侍奉的榜样、侍奉的标准，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啊！像主耶稣的这个服侍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所以呢。这里在中期里面，我们看见主的那个3年半的这个侍奉啊，中心思想就是在十字架上面。 实际的原则，完全的舍
对。
己，单单的为了荣耀神。所以今天对教会来说，对所有弟兄姊妹，今天来说，教会是团体的基督，是彰显神荣耀的器皿哈。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的原则仍然没有改变。当年主耶稣如何，今天教会中所有的侍奉，所有的这一些都没有改变，就是十字架的原则。所以呢，但愿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也有美好的领受啊，帮助我们以后的侍奉更多的能够复活在自己里面，更多的把荣耀归给神。那么最后呢，晚期的那个就是从坟墓到复活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死了。我们记得我们多次的讲到，读经的弟兄们都说，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死了。他说到成了的时候，讲我们基本的认识就是说，救恩成就了，对不对？这个救恩成就了。但是呢，我们的年长弟兄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不但只是我们在的主耶稣成就了这个救恩，并且呢，他完成了神对于基督的意义的这一个的责任。所以，我们弟兄刚刚也提到，就是神的旨意就是基督，而神差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的死，不单成就了救恩，并且更完成了神心目中那个意义的基督的那个意义，完成了那个意义。所以，主耶稣说成了。感谢主哈！那不但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还埋葬。但是呢，我们看见了，四福音给我们看见主他的埋葬，但是埋葬不是他的结束，因为主耶稣之后很快三日之后就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面的教会侍奉，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哈。虽然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当中，在世界里面到处我们都可以碰到一些死亡的气味，坟墓到处都是，要把弟兄姊妹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抹杀了，把死亡带进神的儿女的当中，攻击神的儿女，为要叫我们呢，虽然在地上面是信主，但是却成为一种半死不活无精打采的基督徒哈，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然而，主耶稣的一生，看见他虽然在十字架经过了死了，还埋葬进入坟墓呢，但是因为他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坟墓死亡不能拘禁他。他复活了，感谢主啊！那今天这个也是我们主观的经历啊，就是呢，当死亡、当坟墓到处在这里攻击神的儿女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你我的里面得着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新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能够胜过坟墓，胜过死亡的拘禁哈。所以，当年主如何胜过死亡，今天主在我们里面仍然能够有这个复活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地上面一同的按照主的心意按照主的法则在这里侍奉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要活出基督的复活，活出基督的复活。当我们活出基督的复活呢，我们才能够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感谢主啊！所以，最后我只是把这个重点再一次强调，就是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因为信耶稣呢，得着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需要成长，而这个成长是福音，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主观成长的这个生命的过程，非常的宝贵。但愿呢，我们越成长的时候呢，当我们再看主的话的时候，发现主里面的生命的丰富啊，一同进入这个主观经历。愿圣灵继续引领我们哈，感谢主。那我的交通就先停在这里，把时间交给圣弟兄。
感谢主带领弟兄姊妹，这个把整个四福音走了一遍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四福音呢，就记载着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间的33年半的这个生活记录啊，很短， 啊，就33年半的时间。但是这33年半的时间，我们主在地上所完成的是整个宇宙中间最大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四福音书啊，它所说明的那个意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先和弟兄姊妹讲一下啊，在全本圣经的里面啊，四福音书所占的地位是中心地位啊。为什么说它中心地位呢？那我们知道啊，旧约圣经啊所说明的一切事物，只有在四福音书里面，使我们完全明白它的意义。如果说没有四福音书，你根本读不懂旧约的，你知道吧？旧约所说的东西啊，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不实际的东西。但是，一到了四福音书，旧约全部解开了，就发光了啊！所以你看见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所完成的，正是旧约这个差不多将近4000年历史所神所要表达所有一切的事物啊，那个中心的意义。那么，就借着主耶稣把它显明出来了。那么到了新约呢，我们知道新约有使徒行传和书信两个部分啊。那么使徒行传就说明什么呢？使徒行传说明四福音书的延续，但这个延续呢，不是在个人，在团体里面啊。四福音书说明了基督这个人所完成的，那么《使徒行传》呢，就在一个团体的里面，把基督所完成的全部表现。所以教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今天你我蒙恩得救啊，弟兄姊妹们，神要把四福音书里面主所完成的一切，在我们身上再把它活出来啊。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但是呢，基督徒必须明白。所以保罗呢，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啊16节曾经说过，他论到教会，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神在肉身显现啊，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不仅是指的主耶稣，也指的整个教会说的啊。所以呢，《使徒行传》其实就是在那里说明，在地上的教会如何把四福音书里面那一位人子所完成这一切呢？要重新叫他出现，在团体的里面出现。这是个见证，但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并不明白这个意义，所以呢，我们觉得整个基督教变成一个宗教组织，变成太肤浅了，真的，啊，外面的东西太肤浅了啊。那么这个书信说明什么呢？书信就是四福音书的详细说明，啊，再详尽的说明，把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啊。再把它放大啊，所以需要有那么多的书信呢，来把它说明。所以你会看见啊，四福音书所占的位置是全本圣经最中心的位置，最关键性的位置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它啊。所以主的一生呢，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历史，整个人类历史，整个时间历史中间一个转变的枢纽，到了基督这里，所有一切光景都转变，啊，这不得了了！所以你这四福音书多重要啊！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呢，不是光把它走了一遍呢，觉得大家喘口气，终于把四福音书读完了，以后可以大概不需要读了。不不不。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个起头，不是结束。 这给你的帮助，你从现在开始，你要更多把四福音书好好的读啊！你越多明白四福音书，你就越多明白全本圣经的意义，你就知道为什么主建立教会。你越多明白四福音书，你就越多怎么样认识神在宇宙中间那个荣耀伟大的计划。啊，我想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谈到这些，我们觉得这个太大了，对不对呀？好像跟我们个人生活呢，这个都摸不到边际一样的啊。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有一天是一定要完成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需要知道。所以我现在呢，给弟兄姊妹们四福音书呢，这个总结呢，先给你一个大的轮廓，啊，一个大大的视角，这个世界上讲这个叫什么 macroscope，先来个大大的一个境界的看法，因为真的，你只有这样子去看，你才会不会偏差，不然我们今天这个小眼光啊，整天看着眼前的一点点东西，很多人轻看属灵的事情，你知道吧？大家觉得这个没什么，哎呀，教会就是这样。整天就是讲点道啦，什么大家点活动，是这样吗？那你是完全不明白四福音书中所说的了。如果你懂得了四福音书中间所说的，就是你会像保罗一样发疯的，跟你讲吧。保罗是他发狂了，那哎呀，看见那不得了的事情呢，所以他的一生在主面前呢，跟随主，从来不失望，任何环境也打不倒他，任何环境也转变不了他，所以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那么33年半的时间，用了4本福音书来记载。我们讲过，从4个不同的方面啊，讲到那是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已经走过了，所以呢，在这里啊，弟兄姊妹，我现在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四福音书的本文里面，我们知道主为我们做的一些事情。第一个啊，请弟兄姊妹知道，四福音书是讲到一个全备的救恩，全备的救恩，这个呢也超过我们所思想的。主耶稣从降生在马槽，你知道为什么降生在马槽里呢？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呢？这个好像戏剧化，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呢，基督教里面弄很多卡片呢，就把它美化它啊。哎呀，这个玛利亚，这个约瑟在旁边一个小马槽，那么把主耶稣放在其中，那么呢，光这样看不好，还会发光，把它戏剧化了。不。弟兄姊妹们，主耶稣降生在马，从他降生到马槽，一直到他上十字架、被埋葬、复活升天，弟兄姊妹们，每一件事情都跟救恩有关系。啊，我没有办法用极其言语来说明啊，就说这四福音书把那么三十年隐藏的生活，对不对？为什么是隐藏生活呢？我也简单说明一下啊，因为我们基督徒大部分的生活都是隐藏的生活，所以他在隐藏生活中的生命，既然基督徒很多时候在表面上礼拜天来做礼拜啦，来聚会啦，给人家感觉还不错，不，隐藏的生活更重要。他做我们隐藏生活的生命啊，所以这30年，当然其中还包括很多的意义在里面了。我只能简单的和弟兄姊妹讲，因为什么？这是为着要什么？拯救我们，你知道吧？然后他受浸啊，出来后面3年半，其实四福音书大部分记载的是后面3年半所做的事情，那是公开的服事，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啊，33年半，30年是隐藏，3年半是公开。所以其实呢，公开的还不是公开很重要了，不是说不重要，但隐藏的 更重要。所以神今天看我们隐藏生活中间的东西啊，比这个外面的工作上进行呢还要来的重要。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这不容易啊！一个神的儿子啊，到地上降生到木匠家里去了，30年都不讲话，你看看啊，这个功夫啊，这是我想需要弟兄姊妹自己去领会了啊。然后他出来受辱骂。受苦到最后受死，弟兄姊妹们，你去读四福音书是很细致啊，非常的细致啊。那些主耶稣讲的话跟人的接触的情况啊，那今天我们四福音书你走过一遍，大家有点清楚了。就是非这3年半的记载，非常的细致啊。为什么要那么细致呢？就是务必要完全。然后不留丝毫余地，我只能这样形容，弟兄姊妹，这是我对四福音书的领会。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一切记载的这么详，记载这么完全呢？因为若是留下一点点的不完全，神的旨意就不能完成。所以今天呢？主在地上，他代替我们做了这一切，他也是要把我们怎么样拯救？有一天到这个地步，我们难以想象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多败坏啊，我们难以想象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主为我们这13年半在地上的日子，他完成这些。他付的代价是极其重大的。主耶稣在地上没有一个时刻，没有一句话，没有一点的行动可以随便，你知道吧？所以到后来，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主已经讲了，我在地上所说，没有，我没有随便说话。主常常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对不对啊？你看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约束他的自己，不要。带进一个完全全备的救恩，哎呀，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虽然今天呢，真正能领会这些的人很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主的救恩的领会太粗糙了，你知道吧？所以你好好的读四福音书，你看见从现在开始起，你要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他所遭遇的每一个经历，都是为了你我。因为在我们身上呢，主的救恩呢。不能留下丝毫一点的缺陷。如果留下丝毫一点的缺陷，你进不了永远的，知道吧？一个意念上面的一个缺陷，你都进不了永远的。主的救恩就是达到这么一个情境。我们这些人真是败坏不堪了。我老实讲，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仔细读这些，我们就感觉我们这个人活得太粗鲁了。太没感觉了，你知道属灵的世界太没感觉了，所以呢，四福音书，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历史的故事来读，它讲的每一个点，主都在有目的的，你知道吧？我姑且用这个话，主做这些事情是有目的的，他的眼睛看见前面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对不对？为什么他遇见这个人？为什么他们遭遇那件事情？为什么他这样说话？对吧？为什么人这样羞辱他？弟兄姊妹，如果您眼睛得开，能明白这个，就知道主的救恩，圣经称他为全备的救恩。感谢主，3年半的时间，他就把这个整个完成。因为到底是神的儿子，但这3年半虽然很短，但他却受尽了所有一切的苦，他把我们所有一切都背负了，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啊。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呢，因为这个宇宙中间有黑暗的权势，我们知道有撒旦的作为啊，那么有罪的权势，有死亡的权势，有黑暗的权势，对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中间这个仇敌的工作呢。对于人类所造成的破坏是很厉害的。到今天呢，我想不用信主的人、不信主人都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多可怕。 都败坏啊！你看那些当政的人做那些东西，极其可笑，你知道吧？哎，我们很多人还崇拜这个崇拜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叫我们心里面感觉到，哎呀，这个人呐，真的是不明白这个仇敌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主在这里不仅把我们这个堕落的罪人啊，从头到脚，通通整，你圣经中有这样的话，对不对？连我们的头发都耗过的，弟兄们读圣经读得细啊，你后每一根头发都有一个号码的，你这什么意思呢？对不对？这就告诉我们主的救恩呢，是细致到一个地步，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不拯救的。他如果不能把我们救到那个完全地步的话呢？我们是没有指望的。你将来呢，到主跟前，如果有个脚趾头，你还没被蒙拯救，你不够资格进永远的，你知道吧？所以主爱我们啊，那当然，这个，我想今天弟兄姊妹远超过我们所能思想的了，就需要开眼睛才能看见的啊。那么呢，主不仅在我们人身上，他所做的，在我们人身上这个果效，还有一个果效，把仇敌完全消灭。啊，这个宇宙中间呢，这个黑暗的权势从哪里来的？这也是个奥秘，圣经没有讲。我们只知道呢，这个黑暗的权势最后跟个天使长结合，变成魔鬼了。这个圣经讲了，他变成魔鬼了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魔鬼破坏了神创造中间的人类啊，破坏了这个情况。那么他带来这个黑暗，带来败坏，带来腐朽的东西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主耶稣用了3年半的时间啊，弟兄姊妹们，或者说33年半好了啊，都包括在内呢，他扭转整个局势，他把第一个把仇敌的权势啊，他有败坏的权势、毁坏的权势、死亡的权势、黑暗的权势，所有一切仇敌，所有的这个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整个世界中的权势，主把它全部消除，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我们知道，你看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要用军队，用警察，对不对？现在我们美国人很可怕，警察不行啊，动用国民兵啊，把军队都拉出来了，要什么？要制止这个罪恶的事情，制止得了吗？天天都有恶事传来，对不对？这两天我们传了 Minneapolis 这个又死人了，又有人开枪杀人了，挡不住的。弟兄姊妹，这个罪恶的势力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整个人类的，是哪里会出事，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感谢主，这个势力只有主耶稣基督把它消除了，对付了仇敌啊！他不仅把他的势力消除了，他把那个魔鬼的自己也给他对付了啊！然后呢，那些跟从魔鬼的那些，他的这些部下啊，弟兄姊妹，圣经也讲的，他带了1/3的天使一起堕落啊，这个天使长影响力还蛮大的了啊。那么很多巫鬼呀、啊，这个邪灵呐、啊，对不对？今天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这个在全世界都在蔓延呐、啊。为什么这个世界有很多残忍的事情出来？这个邪灵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很可怕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主耶稣来了之后，他33年半的时间，尤其最后3年半的侍奉里面，把仇敌全部消除。圣经讲是不留一个仇敌，啊，留下一个小鬼也很麻烦，你知道吗？哼，一个都不留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呐、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人呢，堕落之后呢，我们这个堕落的性格 是仇敌手中的玩具，你知道吧？他玩弄我们，我们自己又很聪明，其实他在玩弄我们，知道吧？我们这个败坏的天性啊，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呢，你知道吧？你什么时候活在己的里面，你就是仇敌的玩具，他就随便玩你。所以呢，我们需要脱离自己，做接十字架工作啊，这是我们在地上的学的功课。但事实上呢，按照那个主的救恩的实际来讲的话呢，已经不留一个仇敌，不留任何一个仇敌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发现啊，主耶稣隐藏了30年啊，好像没有人知道，连魔鬼好像也不知道哎。等到主耶稣出来的时候呢，鬼首先发现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在后面喊出"这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啊？他们才晓得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是鬼首先发现的了。他来，他说："你来是要消灭我们吗？是要叫我们受苦吗？"你看，他们都知道啊。所以主耶稣的33年半在地上作为人的这一个所产生的效果结果。非常的完美，弟兄姊妹们，所以仇敌将来彻底的被消灭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得释放。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地上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需要忍耐啊，学习跟从主需要忍耐，因为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还很败坏，我们很多败坏的天性呢，神留着他在我们里面来征战的啊，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但是呢，今天真正懂得的人已经开始运用信心，支取基督的得胜，对吧？胜过自己，胜过环境啊！所以主已经完成。所以这个呢，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如果你读得清楚，根本就不怕任何仇敌啊！感谢主啊！那么呢，第三件事情。就是主不仅救赎了我们，主也把创世之前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那个人，把他恢复起来了，啊，因为只有在神所要的那个完全的人身上，神的旨意才能够通行，所以主不仅把我们身上所有的罪恶败坏。啊，我们再讲的强调一点，就每个细胞里面的罪都给你除掉，哎，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是仅仅什么撒谎了、骗人了，什么东西除掉，每个细胞里面的罪都给你除掉，是吧？那么呢，神要求我们人从里到外的完全，你知道吗？在圣经中，"完全"这个字也是个奥秘的字眼。在人世中间没有完全的东西，啊，所以英文里面常常讲 "Nobody is perfect"，这句话非常好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要去高举任何人，Nobody is perfect。圣经也给我们看见，没有人是完全的，对不对？只有主是完全，但是呢，主的救恩要把我们带到完全，从里到外的完全啊。不仅这从里到外完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厉害什么呢？是叫所有蒙救赎的人在基督里面完全合而为一 （oneness）。这个也是我们难以想象，这个 oneness 也是个奥秘的字眼，你知道吧？今天我们看见人在地上，人与人要相合，多困难呐！啊，你这个人呢，我。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要人有好的效果啊，你要什么？要保持距离，保持距离，它就可以，人不能靠近，你一靠近就，所以我这次在爱尔兰也跟他们讲啊，这个神给摩西看见的，他就是个荆棘，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荆棘，这个荆棘碰荆棘呢，不吃才怪了，对不对？是吧？所以，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越靠近， 越不容易，功课越不容易学，啊，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很多时候有靠近的关系，学功课啊，夫妻关系这个是，这个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呢，最宝贵啊，弟兄姊妹要它宝贵啊，感谢主把这么一个人放我旁边，啊，感谢主给我这么个妻子，感谢主给我这么个丈夫，真的。我讲的不是笑话，你如果不懂得感恩呢，那你就这个日子难过。我跟你讲吧，你懂得感恩了，你就晓得，因为我身上有缺陷，所以主给我安排这么一个妻子；因为我身上有缺陷，所以主给我安排这么个丈夫，你知道吧？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呢，想明白，这个意义。你看，要合一多困难，对不对？但是呢，有一天你会看见。在基督里，整个万有、整个教会完全合而为一。哇，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的情况？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什么？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所完成的，啊，所以就四福音书了。所以从四福音书里，你要看见这么一个，对不起，这个。不能讲得太详细，时间都过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啊，今天神的心意是要得着基督啊，头是主耶稣，身体是教会啊，然后借着这个呢，把神的荣耀全能彰显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创始之间说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是他的儿子在地上。用33年半所完成的，尤其最后3年半，啊，在他的侍奉中，把整个神的心意带到这么完全的一个地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会感恩，将来到永世里面呢，你要一直感恩到永永远远，那个时候眼睛都开了，哇！所以我很喜欢我们诗歌中有时。就说讲到啊，到那时你才知道救恩有多高啊！啊，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只能略略的领会，所以呢，我也把这一点的意念思想呢，告诉弟兄姊妹，四福音书非常重要啊！从现在开始起，你等于是一个起头了。我们这里这个结束了，但对你来讲是个起头，好好的把四福音书再重新的读。这一辈子你也读不完啊，但是你要一直的读，盼望主开我们的眼睛能领会，好吧？啊，所以我觉得主的恩典呢，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很有耐心的能够把这四福音书走完一遍啊。那么你看，你我们中间有多少的交通了，对不对？但这些呢还不够的，我们把它当做是一个起头，好吗？求主祝福所有弟兄姊妹。好了，我就交通到这里吧。
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好，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赞美你！我们看见这1年多的时间，你一路的恩典随着我们。每次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总是丰丰富富的来供应，来说话，来提醒。哦，来，我们真的是存着感恩的心在你的面前，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啊，在四福音中让我们看见你的一生。何等的宝贵哦，主啊，感谢你隐藏的生活，感谢你全辈的救恩，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旨意哦，并且解决了仇敌魔鬼的这一个权势哦，你消灭了所有的败坏，主啊，今天我们靠着你的十字架能够跨胜，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并且你把失落的人重新的恢复过来，能够恢复到神原初人的这个心意当中。主啊，这个救恩何等的高，主啊，真的到永世我们才能够永永远远的来敬拜，来赞美感恩。 哦，主啊，但是今天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懂得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伟大的救恩。哦，主啊，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的成熟成长的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你的丰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更多的能够为你而活。主啊，我们把自己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在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但愿这个开始，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往前，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愿你更多的打开我们的眼睛。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阿门。
Amen。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有一点的教会聚会网站上的一些报告。我今天晚上只有三个，就是主日讲台，请弟兄姊妹继续的纪念。这一个主日呢，是两位弟兄交通，是英文讲英文的 Asaph 弟兄跟Nelson 弟兄他们会交通，然后是吴静姊妹跟纪言弟兄翻译为弟兄姊妹的这个讲台服饰来代祷。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的这个周五的四福音合餐主把我们带到这个结束。但是我们感谢主，前面呢，从下个周五开始呢，我们会进入新的一期的追求哈。那弟兄们这一次呢，决定呢，就是要前面呢，我们读圣经中的人物，我们会读圣经中的人物。那么我们会在圣经里面呢，找到那些圣经重要的不同时期的那些重要的人物呢，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的来查考，一同来交通哈。那么下一个周五呢，是孙弟兄会为我们做一个开头来说明这一个前面的这个圣经人物的交通哈。那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呢，也能够回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的来读，一起来追求。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为着我们纪念到新刚刚受浸的这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也需要在身体基督的身体里面呢，一同的成长，一同的被建造哈。继续为着这一些刚刚受浸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好，那聚会网站上的负担，代祷负担就是这么多。那我们下面就进入分组的交通。